第39集，盼盼收到大诗人的回信本十分高兴，可当他看到一朝身去不相随时，满腔的委屈再也忍不住。他在最好的年华为张音守了将近10年岁月，试问有几人能做到？他也不是怕死，只是怕自己死后有损于张大人名节。没想到白居易竟如此一番挖苦。此后盼盼开始绝食，临死前骂白居易：儿童不识冲天物，慢把青泥污雪豪。一代佳人就此遇云。苏轼当天就在燕子楼里过夜，夜里还梦到了可怜的盼盼，醒来后伤感难眠，就在燕子楼里散起步来。苏轼想着盼盼的故事，顺带想起无数个悲欢离合的故事，想着想着就想到了自己身上。他想，或许几百年后，后人也会在黄楼里凭吊自己，就像自己如今凭吊盼盼一样。月色如水，清风徐来。苏轼觉得人生好似大梦一场，缓缓吟出一首《咏玉月》：明月如霜，好风如水，清景无限。渠港跳鱼，缘何泄露，寂寞无人见。如三谷，坑然一夜，暗暗梦云惊断。夜茫茫，重寻无处，觉来小园行遍。天涯倦客，山中归路，望断故园新眼。燕子楼空，古今如梦，何曾梦觉，但有旧欢新怨。一时对，黄楼夜景，惟余浩叹。从密州开始，苏轼就总在诗词里流露出对人生的思考。这一首词依然充满哲思，全词简约流畅，成熟稳健，受到很多人的追捧。苏轼于词已然是个大家。曾经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已去世多年，领袖的位置也跟着空了多年。这位文坛巨星的眼光着实不错。如他所料，如今的苏轼，诗词文章遍地开花，成了新的文坛领袖。向苏轼请教的人络绎不绝，就连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，有了新作后也要寄给苏轼互相惆怅一番。后起的小辈们更是都快将苏家的门槛踏破，争着抢着拜入苏轼门下。路远来不了的就以书信的方式向苏轼请教，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黄庭坚。黄庭坚字鲁直，排行老九，故也被称为黄九。黄九小苏轼9岁，是李常的外甥，孙觉的女婿。苏轼与李孙颇有交情，出于二人的缘故，对黄九的诗文也非常熟悉。苏轼第一次读黄九的诗就悚然异之，久而久之，越来越觉得黄九的诗好，对黄九这个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1072年，熙宁5年，年末，苏轼去湖州协助孙觉治水。彼时黄九正好也在湖州，去湖州前苏轼便写信给孙觉，说希望此行能与黄九见面。可惜苏轼到湖州时，黄九已经离去。值得安慰的是，孙觉给他带来了黄九的新作。苏轼看后又是一番赞叹，说黄九如精金美玉，不能和他互相惆怅，实在遗憾。苏轼赴任河中府时遇到李常，二人又聊起黄九，苏轼又夸他的诗文御风奇气，超逸绝尘。6、7年间，苏轼总变着法儿地夸黄九，黄九的名气也越来越大，如今已是叫得上名号的人物。一直以来都是苏轼追着黄九交朋友， 黄九却十分淡定，一直不做回应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，黄九为何对苏轼如此冷淡？这就得从黄九小时候说起了。黄九从小既聪明又用功，跟的老师也不错，想不优秀都不行。在学识这个领域，黄九是从小优秀到大，十分自信。然他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少年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没少看人脸色，因此有些孤傲清高，有才无德者入不了他的眼。黄九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，所谓百善孝为先，黄九对母亲极为孝顺。黄妈妈有洁癖，受不了马桶的味儿，黄九就每天亲自给母亲洗马桶，即便做了官，有了婢女，依然亲力亲为，数十年如一日。这便是二十四孝中嫡亲逆气的故事。早年间，苏轼参加制科考试得了个百年第一，仁宗皇帝还将他看成未来的宰相，欧阳修更是屡次点名夸奖，苏轼因而名震京都。黄九自然也知道苏轼，但苏轼的这个名说到底还是才名，德行如何黄九尚且不知，又怎能轻易结交？如今的苏轼为官多年，爱民如子，政绩卓然，是既有名声又有威望，正是黄九眼中的德才兼备。黄冷冷这才主动起来。苏暖暖一向性子豪爽，对于黄九之前的高冷并不在意，此刻这个冰块一样的人主动来信，苏轼只觉得高兴。还等什么，赶紧看信。黄九在这封信里大概表白了这样一番心迹：苏学士就好像高山上的青松，我却好像深谷里的小草，希望拜入苏学士门下学习，或许我这样的小草也能长成一棵青松。之后又附上自己的两首小诗。如此谦虚，还是那个目无下尘的黄九吗？苏轼读后也十分谦虚地给黄九回了信，大约说：黄学士的诗超然绝尘，一世独立，大有古诗人之风。我刚读到的时候还以为是哪个古代的大诗人写的。您是精金美玉一样的人才，好像千年等一回的蟠桃一样珍贵，而我只不过是路旁没人摘的李子罢了。互相恭维一番后，黄九正式拜苏轼为师，成为苏门弟子。不过二人虽有师徒之名，却从未见面，倒像个笔友。此时苏轼的另一位笔友也来徐州拜访，此人也是黄九的好友，名叫陈师道。